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官媒讲漏嘴，京广隧道逃生无门，小粉红斥责郑州人，国家在攞金牌，你仲沉乜嘢夫？中国仓库突起火，至少14人罹难，多人跳楼逃生。谢尔曼访华将强调护栏，防范冲突。为迫使伊朗返回谈判桌，美国考虑制裁伊朗原油最大买家中国。缅甸局势动荡，北京同时向军政府及反政府军供疫苗。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5号礼拜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郑州洪灾令到京广隧道在暴雨入面五分钟就被浸平，隧道入面的车辆瞬间没顶。有幸存者披露，事发的时候之所以隧道里面塞满了车，是因为陇海路向南的出口已经被封死，但入口却没有被封闭。7月23号，凤凰网河南发布一则采访视频，有亲历者还原京广隧道的逃生过程。视频标题即提到，当日上午出口已经封死，提前封闭入口有几好呢？目前这个视频已经被限制播放，但网络流传着受访者所叙述的大概内容。据受访者表示，当日下午3:50左右，受访者已经在京广隧道过陇海路向南出口塞了一个几钟头。由于大家进入隧道的时候，隧道都是干的，啲人又都以为是正常的塞车，所以才会陆续进入隧道。不过事实上，隧道的出口早已经被挡水板塞死，入口就没有人拦住。之后亦都有不少幸存者在微博发文证实隧道出口被拦截，入口未被封锁的消息。20几岁的女幸存者 Happy Kn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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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号连发两则微博，说当日下午4点左右，自己的车已经在隧道入口处塞了两个钟头，动都不动。被困在车的时候，她不停地查看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以了解前方的状况，塞车的原因。高德地图显示前方300米有塞车，有警方，预计通行时间只有18分钟。不过事实上前方并无警方。Happy Kn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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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问前面挡住，为什么不将入口挡住？这个不就好像捉鱼一样，等我们自投罗网吗？害怕，细思极恐的害怕。另外，官媒澎湃新闻24号亦发布了报道，提到京广南路隧道有一定的封路措施。郑州市城市道路综合管理养护中心的应急抢险车的一名工作人员亦都表示，20号京广南路隧道确实采取了封路的措施。官方声称郑州暴雨导致隧道内约有200多部车受困，一共发现4名的罹难者。但有自称曾经在现场的拖车司机爆料，隧道中已经发现6000多具尸体，而且数量还在持续增加。河南郑州市水灾之后，人灾死亡人数仍然是谜。官方礼拜五公布最新伤亡数字，郑州暴雨导致51人遇难。但是大陆的社交媒体上仍然涌现大量寻找郑州失踪者的讯息。一名郑州居民从7月23号起在微博发文，讲述家人在搭地铁5号线的过程中失踪，但是郑州地铁拒绝回答家属疑问，拒绝家属的地下搜救申请，还说家属闹事并且报警。在这条贴文下边，一则留言是格外突兀和显眼。留言的网民叫做普通网上用户， 这个人写着国家在奥运拿金牌，你们就不要传播负能量了。这一则这么冷血的留言居然获得197个点赞。另一位从上海赶赴郑州寻找失踪先生的女子，目前在微博等社交平台爆红，多个官媒对她进行了报道。这名女子的先生搭乘20号晚5号线，在撤出车厢的时候被隧道里面的激流冲走。在官媒的镜头底下，这名女子对着镜头对她的丈夫说，你从未令我失望过，同时是不忘呼喊相信中共和政府。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人议论说，她的先生既不在死亡名单上，又不在失踪名单上，这种状况下为什么还能够口口声声相信党相信政府啊？亦有人表示理解，解释说就好像那些土生维权的人先叫拥护中共一样，这个是韭菜仅有的几个能够做到的自保方式，了胜于无，中共治下不赞美就是罪。目前国内社交媒体上涌现大量寻找郑州失踪者的讯息，当中还有郑州外围的乡镇，其中有一个网站列出了多达130多名失踪者的个人资料。郑州居民相信仅京广隧道一处死亡的人数就远超官方的数字。大陆吉林省长春市一处物流仓库24号下午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目前起火原因还在调查。来自中国大陆微博的讯息，24号下午，吉林省长春市正月区银丰路的472号物流仓库突然发生严重的火灾。现场传出的照片和视频可以看到，建筑物不断冒出浓密的黑烟，多个人从楼上跳落来，而且不停有物品跌落，甚至有人跳窗逃生，画面相当触目惊心。据附近居民透露，这一栋失火的建筑里边有一家摄影机构的拍摄基地，同时里边还有物流公司。截至24号晚黑8点左右，已经有14人死亡，12人骨折，14人外伤，目前还未找到火灾的原因。据美国之音报道，24号，美国资深官员介绍话，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天津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晤的时候，将向中方明确表示，美国政府欢迎和中国的竞争，但需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场所和护栏，防范竞争演变成冲突。这一名官员说，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需要用负责任的方式来管理竞争。谢尔曼将会明确地表示，我们虽然欢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激烈和持续的竞争，每个人都需要在公平的竞争场所遵守同样的规则。谢尔曼是计划星期日25号抵达天津，在下个星期一离开。据这一名官员介绍，天津的会谈将是双方在阿拉斯加会谈的延续，两国关系的所有层面都会讨论。他认为高层官员保持开放的通讯线路，举行坦率和公开的讨论，甚至就有分歧的地方进行坦率和公开的讨论是很重要的，事关降低我们两国间的潜在误解。路透社说，美中双边关系已经恶化到这样的程度，而至于天津会谈取得显著成果的前景，在外交政策圈里面似乎几乎是没办法想象的。但如果会谈顺利，就可能为拜登和习近平今年晏一些的时候最终会面打落基础。他们的会面有可能在10月底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空隙之间举行。路透社从一名美国官员那里获悉，美国因为担心伊朗新政府可能会拒绝恢复核谈判，或者会在恢复会谈之后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而在考虑继续对伊朗石油销售进行打击。官员说，华盛顿今年较早时候已经告诉北京知，美方的主要目的是恢复遵守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如果伊朗方面及时返回谈判，美国就没必要惩罚购买伊朗原油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中国公司。 但是美国的这个立场可能因为两个不确定性而发生变化。一是伊朗可能会在什么时候返回维也纳的间接会谈，一是伊朗当选总统莱希是不是愿意接住6月20号会谈结束时候的地方继续谈判，亦或是会要求另起炉灶。这一名的美国官员今个礼拜对路透社说，伊朗已经讲过不会在新总统就任之前恢复谈判。伊朗方面对他的谈判意图非常模糊。华尔街日报最早报道了华盛顿打算严格落实对伊朗的制裁，主要的目标就是中国。中国炼油厂是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据卫星数据公司开普勒的资料，中国今年进口的伊朗原油如果按月计算的话，平均每日在40万桶至65万桶之间。今年5月，中国的采购量再走新高，接近每日100万桶。路透社礼拜四的报道说，中国物流公司和中国和谐石油公司已经成为伊朗和委内瑞拉原油供应的核心企业。这两个国家都受到了美国的制裁。布鲁金斯学会分析师罗伯特·亚恩霍恩表示，美国可能会向莱希发出信号，如果伊朗不认真考虑返回核协议的话，美国就有多种选择，可以令到伊朗付出代价。北京会怎样反应，可能取决于他是否将伊核谈判陷入僵局，归罪于伊朗或者是美国。中共趁着疫情向他国派发疫苗，直至在西方世界的围节中拉拢小伙伴。不过有些时候谋划不周，反而会被北京自己炒窝当。最近就出现了缅甸政府和反政府军一起说从北京那里获得中共病毒疫苗的尴尬局面。据法新社报道，缅甸反政府武装黑鹰独立军说，中共向他提供了超过10000剂的新冠疫苗。黑鹰独立军发言人7月24号透露了上述消息。一名发言人说，疫苗是由云南方面提供的。但发言人没有具体说明他们拿到的是哪种疫苗，也没有讲明第一批几时到达。不过他表示，部分疫苗属于付费购买，部分是捐赠。与此同时，中国国药捐赠的一批70万剂疫苗在7月23号抵达仰光。缅甸政府官员表示，将优先考虑同中国接壤的居民。同样是7月24号，中共驻缅使馆说，中共援缅的新一批新冠疫苗在7月22号到24号分三批已经全部运抵仰光国际机场。自从2月军方发动政变掌权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现在又遭受新冠疫情的冲击。法新社回顾说，中缅边境的新冠感染数量令到北京头痛。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
郑州京广隧道拖出200多架车，经传发现6300具遗体，军队出动维稳。台风烟花逼近浙江，多地洪水滚滚，上海亦都紧张。间议委马克龙会晤，关切中共迫害香港新疆人权。美国官员表示，副国务卿访华不会影响美国继续追责中共。干旱、洪水和霜冻冲击全球食品供应链，反对健康独裁。法国再爆发反新冠健康码大游行，防霜台风袭击东京奥运会26号赛事提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5号礼拜日，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由于最近 YouTube 将我们的影片大量黄标，我们的收入大幅减少，因此希望各位能够订阅我们的希望之城网站成为会员，除了可以收看会员专享的节目之外，还可以支持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继续营运，多谢大家。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0号晚，郑州京广路隧道被洪水迅速淹没。7月23号晚，有网友披露，一名参与救援的拖车司机发消息说，隧道内已经发现6300多具尸体，而这个还不是全部的死亡数据。透露该消息的司机离开之前，手机被警方扣留，网友连连惊呼惨无人道。
而党媒新华社23号晚间话，河南强降雨已经造成56人丧生，另外有5人失踪，并话京广路隧道已经确认有人员遇难，但具体数字仲喺度核实当中。舆论认为真实死亡人数系中共政权不可见光嘅机密。网友披露，23号深夜有几架加长挂车从隧道里面拉遇难者的遗体出来，这样的车估计一架可以再上百具遗体，不知道要运几多次。另外一段影片说，被黑沙围起来的双节公交车从隧道里面出来，疑似转移尸体。还有影片显示隧道现场出现多架绿色渣土车，而且带有顶棚。网友含蓄表示，什么情况懂得的都懂得。郑州市城管局23号向传媒话，郑州京广北路隧道已经拖出200多架车。有网民做了一个初步的推算， 4.3 公里长的隧道双向6个车道，塞车的话理论上可以排放上千架到多达4800架车，今次的死亡人数绝对是非常惊人的。但是估计中共会严密封锁消息。灾情发生之后，中共除了出动警察，还动用军队维稳。网友23号发布一张大量军车和军人的照片，说今日中共军方接管了郑州京广隧道。官方说军方接管目的是清除淤塞，但是军方并未带清淤工程机械，徒手清淤。显然军方的任务就是转移隧道内死亡民众的尸体，封锁京广隧道死亡人数的消息。党媒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亦都证实，23号上午第83军团军杨根思部队官兵到达郑州市，将会到京广北路隧道。网友愤怒地说，警察军队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你看不见，但是封锁现场的时候他们全部来齐。另外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今次郑州灾难的主因是人祸，当局偷偷地泄洪，但是没有提前告知民众撤离。有分析认为，遇难者真实数据一旦公布，必然激起民愤，中共政权将会崩溃。台风烟花预计在25号下午到26号凌晨在浙江舟山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省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台风烟花登陆之后，可能会为浙江和上海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上海中心气象台预计25号上海将会出现12级以上的大风，上海已经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更新为橙色预警信号。而这个时候又恰逢天文大潮期，强风暴雨高潮三碰头。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预计烟花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即是13至14级。浙江沿岸已经掀起10米巨浪，潮民窄冲去，浙江省玉环市将会首当其冲。凶猛的风浪好壮观，但亦都非常危险。一些地区已经提醒民众不要去海边观浪，亦都有沿海景点已经提早关闭。报道指出，沿海地区需要防范风暴潮叠加天文大潮带来的海水倒灌等影响。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指挥中心副主任董华斌说，台风烟花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风力很大，对浙江省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影响很大；二是降雨会很大；三是强风暴雨高潮三碰头。预计登陆时恰逢天文大潮期，对浙江省海塘影响会较大，不利于各地排水泄洪。7月24号受烟花外围影响，浙江省肇庆、杭州、萧山多地已经洪水滚滚，汽车被冲走，房屋被淹，有些村断电，有些地方还发生山泥倾泻。上海市金山铁路7月25号、7月26号列车全部停运，杭深铁路、金温铁路等铁路亦都停运。7月24号，日本首相菅义伟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东京会晤，双方同意加强安全关系，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两人还对香港和新疆人权表示关切。日经新闻报道，两国领导人举行了15分钟的会议，随后进行了大约80分钟的一对一午餐会。这个是两人6月在英国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之后的第二次面对面峰会。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严重关切中共政府在香港和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今年七国集团领导人公布也都公开呼吁中共尊重人权和自由，特别是在新疆地区和香港。联合声明还表示，两国将会根据2019年商定的日法合作路线图，推动印太地区沿海国家海上安全和基础设施建设。菅义伟说，我很高兴日本和法国正在为一个自由 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展开具体合作。礼拜五访问日本参加奥运会开幕典礼的马克龙表示，他希望在印太地区和日本密切合作，法国在印太地区拥有领土。马克龙仲赞扬了礼拜五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典礼，他说，我坚信东京奥运会的成功，法国将会在巴黎举办2024年奥运会。关于对抗疫情，两位领导人一致认同公平获得疫苗的重要性，他们还希望恢复跨境流动。由于法国是2024年巴黎奥运主办国，日本政府将菅义伟和马克龙的会谈定位为东奥外交亮点。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将会在7月25日至26日前往中国访问。美国高级官员7月24日表示，即使美中官员会谈，美国仍然会继续对中共追责。在礼拜六的国务院简报会上，美方一名高级官员说，在高级官员之间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很重要。在天津，谢尔曼将会明确表示，虽然我们欢迎同中方的激烈和持续竞争，但每一方都需要按照相同的规则和衡量指标，在公平的竞争环境当中竞争。美国不希望这种激烈而持续的竞争转向冲突，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希望确保有适当的护栏和参数来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第二名参加简报会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今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就两国关系坦诚交流，美方目标不是就具体细节进行谈判，而是保持高层沟通管道的畅通。他还强调，与中方会谈不会影响美国对中共的追责。他说，这些事情并不相互排斥，我们并不害怕让中国为其破坏国际规范的行为付出代价。我们已经对北京侵蚀香港民主、新疆侵犯人权、使用强迫劳动以及恶意网络活动采取了行动。在谢尔曼访华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下个礼拜将会访问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国务卿布林肯将会访问印度。这些迹象表明，随着中共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美国正在努力加强同该地区盟友的接触。路透社7月24号报道，因为美中双边关系恶化，外交政策界认为天津会谈不太可能取得重大成果。近期的极端天气正在冲击全球各地的农作物，在粮食成本已经徘徊在10年来最高水平之际，恶劣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粮食通货膨胀的威胁，而全球的饥荒正在上升。彭博社报道，巴西20年来最严重的霜冻，为这个全球最大咖啡种植国的咖啡幼树带来致命打击。中国主要猪肉产地爆发洪水，淹没了农场，并引发了动物疾病的威胁。炎热天气和干旱冲击了美国和加拿大边境两边的作物，在欧洲暴雨引发作物无法收割。在全球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之下，最贫穷的国家通常会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在某些情况之下，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和政治动荡。联合国2021年粮食系统峰会特使、卢旺达前农业部长卡利巴塔说，发生在世界一个角落的事情，最终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现在的极端天气正在冲击着全球几乎每个地区，加拿大的干燥条件加上破纪录的高温引发了几百场山火，火势跨越5个省，干旱使加拿大面包摇篮草原3省和美国北部的农作物枯萎，迫使农民将低产小麦和大麦茎打包成为牲畜饲料出售，小麦的价格最近触及8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近日遭受水灾严重打击的河南省是农业和粮食生产中心，大雨令一些养猪场和粟米作物受到重创。中共农业部23号警告说，河南灾难之后，动物流行病的风险越来越大，疾病可能从动物尸体传播出去，也都可能通过被污染的土壤和水传播。德国和比利时多地区遭到水淹，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此前春季的霜冻摧毁了法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葡萄园。全球持续肆虐的 COVID-19 大流行也都在度冲击着供应链，导致食品供不应求，全球食品价格上涨。 据法新社报道，7月24号，法国各地出现几十场示威活动，他们打出的标语是为了自由，反对健康独裁，反对政府决议扩大新冠通行证检查范围，或者强制某些工种强制员工接种疫苗。官方预计全国将会有近11万名示威者，这个是7月份法国的第二次抗议游行。此前13号 BFMTV 电视台的民调显示，受访者当中的 76% 都支持总统马克龙的决定，即是强制为医护等群体接种新冠疫苗，否则要面临处罚。然而这个显然不是所有法国人的想法。24号礼拜六，全法国各地汇聚了黄背心、民粹主义者、新冠怀疑论者等各个群体。巴黎警局表示接到了3场游行示威的申请报告，都是民众或者组织呼吁反健康独裁的游行示威。截至今个礼拜五，全法国 58% 的民众至少已经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全部接种完毕者占总人口 48%。 鉴于 Delta 变种病毒迅速传播，法国立法机构通过决议，开始部分执行关于新冠健康码的限制性措施。法案目前仍待参议院表决，如果得到通过，将会允许雇主解雇拒绝获取新冠健康码的雇员。健康码的获取方式有痊愈证明、阴性证明和疫苗接种证明这三种。随着阴性证明的获取途径不再无条件免费，大量民众已经前往登记预约接种疫苗。不过亦都有戏院等场所抱怨，因为开始执行健康码的检查，好多顾客选择不再光临。面对抗拒者的诉求，健康部长维兰保证，如果日增感染从2万人降到300人，或者 90% 至 95% 的民众已经接种了疫苗，那我们就会取消新冠健康码的检查，但现在还未得。不过政府会视情况，如果情况允许我们结束强制健康码，我们一定会尽快结束。今年第8号台风尼伯特预计将会在日本当地时间26号抵达东京。为了避免今次的台风影响比赛，东奥组委会24号决定将原定于26号举行的赛艇比赛提前一日到25号举行。组委会发言人高谷正治表示，恶劣的天气会造成运动员的负担，预计可能会对人员或者财产造成损失，因此我们会继续考虑与之相应的措施。此外24号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员新增确诊17人，其中3人来自海外，14人是日本当地人。海外来的3人当中，一名外国选手在千叶县被确诊，另外2名奥运会相关人员在选手村被确认。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南韩媒体星期四报道，由于苹果向 OLED 转移，预计南韩面板制造商将会成为受益者。知情人士说，苹果计划为新的 iPad 引入 OLED 面板，新品明年推出，这个是苹果第一次为平板配备 OLED 面板。 iPhone 已经早就引入了，三星 LG Display 正在评估如何向必要设备投资。南韩一位产业官员说，小型及中小型面板市场向 OLED 转型正在加速，因为这些面板更好，是下一代荧幕。这个转变对本土制造商有利，因为竞争对手还要在 OLED 方面追赶一段时间。好早三星就为智能手机生产 OLED 面板， LG 的 OLED 面板主要瞄准电视，但它的小型、中小型面板市场已经追了上来。由于 LG 和苹果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所以 LG 的追赶可能会加速。 LG Display 正在为折叠荧幕 iPhone 开发面板，预计最快2023年苹果就会推出折叠荧幕手机。同 LCD 相比， OLED 面板更薄更轻，画质更好，对比度更高，色彩更逼真，亮度都更高。但是现在 OLED 产量并不是很高，所以价格比 LCD 贵不少。美东时间星期四中午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互联网中断，导致美国和全球多间公司网页轻机。受影响的公司包括美国的联邦快递、 Delta 航空、汇丰银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 文件搜索网站、短租平台 Airbnb 等，还有印度、加拿大等国家的多家关键网站和应用程序都瘫痪了，大多数站点都在不到一个钟头里面恢复运行。根据互联网中断监控网站 Down Detector 的报告说，这次轻机是阿卡曼科技公司的连接失败造成的，而不是遭到网络攻击的结果。这个是全球在两个月内发生的第三次重大互联网中断事件，亦都是第二次由于美国阿卡曼科技公司导致的互联网故障。Uber 的货车运输部门 Uber Freight 星期四表示，它正在收购运输软件公司 ChancePlace。Uber Freight 是 Uber 的一个独立部门，提供类似的软件工具来管理供应链和运输。Uber Freight 表示，它的网络上有超过70,000间承运商可以为公司运送物品。对于 Uber 来说，收购 ChancePlace 是一个罕见的举动。Uber 在去年剥离了盈利为目的的自动驾驶部门和飞行出租车部门，并将业务重点放在它的送餐业务 Uber Eats 上面。Uber 已经投资了几十亿美元收购酒类配送公司 Drizzly 和食品配送服务 Postmates 平台来加强它的送餐业务。Uber Freight 今年第一季度的收入是3亿0100万，同比增长 51%。尽管实现增长，但是 Uber Freight 只是贡献了 Uber 整体收入的一小部分。Uber 的大部分收入来自 call 车和送餐。星期四，据 New Atlas 报道，手机的触摸荧幕很快就可以用来测试饮用水和其他液体。电容式触摸荧幕可以检测到荧幕静电场的扭曲，这些扭曲被测量为电容量的变化。当指尖等导电体接触到荧幕表面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扭曲。Roland Daly 博士和 Lisa Ho 教授带领剑桥大学的科学家确定液体中的离子是否亦都能够检测和测量。他们将不同的液体滴在一个独立的电容式触摸荧幕上。这个荧幕和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中使用的荧幕类似。结果发现，这些液体确实在电容上产生了可测量的变化。每种液体都有自己的标记，基于它的离子的浓度和电荷。研究人员现在希望人们有一天可以用智能手机荧幕来完成一些任务，譬如检查饮用水中是否有砷等污染物。为了达到最佳效果，触摸荧幕的一个部分应该是为这个设计，因为荧幕目前是为用户的指尖检测而优化的。Facebook Messenger 近日推出了一项新功能，通过 Soundmojis 提升了用户的表情符号体验。现在又推出了另一项功能，让用户更容易找到喜欢的表情符号。当在 Messenger 中长按一个聊天记录之后点击 Plus 号的时候，搜索栏里面会出现在符号选择器里面。当用户没有时间滚动选择表情符号的时候，这个可以帮助节省时间。在搜索栏的正下方是另一个新功能，显示最近使用过的表情，使用户更容易找到最近使用的表情符号。这些功能会在全球范围推出。此外， Messenger 为1996年的电影 Space Jam 以及2021年的独立续集的粉丝设计了一个新的聊天主题。Space Jam 聊天主题的背景是兔八哥，默认聊天表情符号是一个波。新的体验也可以在 Instagram 的直接讯息中使用。星期四，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国会尚未通过为提振芯片供应提供520亿美元资金扶持的法案，但是拜登政府已经提前制定好相应计划。雷蒙多在发布会上说，我们现在已经组建了专门的团队，并制定了投资520亿的计划。我们需要鼓励在美国制造芯片，因此我们非常专注于做好准备，这样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雷蒙多补充说，他每日都和业界接触，并做了很多工作 来帮助解决芯片供应短缺问题。此外，雷蒙多在接受采访时候表示，他从汽车制造商那里听到了供应改善的迹象，他们告诉他，在全球半导体短缺的情况下，供应紧缩正在稍有好转。尽管汽车行业的芯片配置有所增加，但是很多人继续看到制造延迟。芯片行业代表预计，这笔资金要想拨到位的时候，将需要长达六个月的时间。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最近有报道就说中国的基因巨头华大基因 BGI 就被发现透过怀孕女性的产前检查就收集他们的基因数据。原来全球已经有超过800万名的女性接受过华大基因的产前检查。根据路透社的调查指出，华大基因的产前检视的测试原来是全球最热门的产前测试之一，亦是该公司基因数据的来源。华大基因坦言就说它是会储存并且重新分析做产前测试剩下的血液样本和这些妇女的基因数据，并且将这些数据卖给52个国家。而相关的资料虽然就不包括这些产妇的姓名，但是他们的国籍、身高、体重这些资讯都是包括在内的，被他是去利用的，可以这么说。华大基因搜集这些基因数据，除了对他在商业的价值赚钱之外，应该当然还有其他的目的。叶晚峰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究竟华大基因采集这些基因数据还有什么目的呢？
其实华大采集这么多这个外国人的基因呢，主要目的呢是配合中共的政策的。这样呢就是现在中共正在设立一个全世界最大最多样化的 DNA 数据库。他们企图在国内就将个人的 DNA 信息和实时监控工具相结合，即是那些录像头、啊、那些人面识别技术那些的所有设备就连在一起，建立一个无孔不入的数字化集权国家。
他在国内就很容易做到，在中国入面收集人的 DNA 样本各方面他都很容易得心应手。现在在外国就是借助这些这样的譬如华大基因这些这样的方式就收集在外国的资料了。
咁佢收集外国嘅人民嘅 DNA 嘅目的呢，係将来呢希望将来可以控制或干扰呢啲该国人民嘅生活啊同埋呢个医疗系统㗎。仲有呢中共呢亦更加进一步呢可能呢将呢个人类基因数据库呢就武器化嘅。意思即係咩呢？制造呢个基因武器啦。
即係生物武器啦。
係啦。咁啊，华大基因咧系呢个中国嘅基因行业嘅龙头大哥啦，所以咧肩负住咧同中共收集基因嘅责任啦。咁华大基因啊，自从呢个疫情以嚟咧，喺3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咧，建立咗80间呢个武汉肺炎呢个实验室嘅，专门做呢个病毒嘅检测嘅。咁啊，并且有计划咧，疫情过咗之后咧。呢啲咁嘅實驗室咧係繼續運作噶，到時咧就會做翻嗰啲頭先講嗰啲啦，就生即係產前嘅檢查啦，目的都係一樣嘅啫，就不停咁招引你哋入嚟啦，做呢個篩選啊檢查咧，然後咧就係攞咗你嗰個DNA 數據噶。
佢可能都有第二啲嘅檢測嘅，因為如果佢咁嘅話咧，全部都係女性嘅資料，佢一定都想攞埋男性嘅資料
嘅。佢有不同嘅渠道去收呢個DNA 嘅，譬如前一兩年都好流行嘅啦，就係好多外國啦，即係話中國以外地方好多國家都流行咧，就特別係西方國家咧就流行呢個查呢個 自己的 ancestry
即系你嗰个基、那個、你个基因，你个上一代、那個、上好多代，究竟系点样样嚟嘅咧？咁、
就系查呢样嘢。其实呢样嘢就好简单嘅，嗰当时大家都唔觉意，就系、是、你去俾啲嘢你，你放啲口水落去，然后咧佢就帮你呢个做分析噶啦。咁其实咁样咧，亦都收集得好多美国人嘅呢个 DNA 噶啦。
因为当时啲人仲未曾醒觉到有呢一个危机喺度，但系我谂而家啲人就比较知道喺有系有呢个危险嘅。
系啦，咁咧就系仲有咧就系中共送出咗好多数百万个呢个病毒呢、這个筛检器啦。咁呢啲咧亦都系呢个 DNA 嘅来源噶啦。所以咧，美国个安全机构咧，安全部门咧提出警告啦。佢话呢啲咁样收集大量外国 DNA， 呢啲系中共啊收集外国人嘅 DNA 嘅计划嘅一部分嚟噶。咁啊，嗱，俾个一个例子，大家睇下就好清楚。嗱，去年三月初咧，华盛顿州咧啊，就美国第一个州咧爆发呢个疫情噶嘛。当时啊，感染人数同埋呢个需要做检测嘅人数系激增噶。咁华大咧即刻咧就自告奋勇啦，就向呢个州政府咧提议啦，就建立咧，并即系由佢哋出钱、出仪器、出技术咧，同呢个州政府咧建立呢、這个检测实验室嘅吓、啊，即系帮佢做检测嘅。咁啊，甚至咧仲额外仲要捐钱添，即系出钱出力，真系非常之热心。
嗱，呢个世界咧就冇免费午餐嘅吓，咁佢咁大只蛤乸出街跳咧，咁肯定系有啲目的喺背后啦。
咁咧，但系当然啦，美国嘅安全部门一眼就睇穿华大嘅作用啦，佢系想攞呢个中美国人嘅 DNA 嘅样本噶嘛。
嗱，
所以
其实讲真，呢个华大基因应该系私企嚟嘅，系咪？
咁啊，大陆啊冇乜私唔私企嘅，好似阿里巴巴本来都系私企噶。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冇呢样嘢嘅，佢要攞你嘅嘢嗰时随时都攞得到㗎啦，係咪？咁呢就係、是、最后呢就係、是、华盛顿州同埋其他州呢都拒绝咗呢个华大嘅呢、這个呢、這个 offer 嘅呢个建议㗎。咁根据路透社呢就係、是、嘅报道呢就话呢，咁华大基因呢就似乎呢就冇违反呢、這个患者嘅私隐嘅协议同埋法例噶，但系咧喺华大基因嘅测试网站中咧讲到明噶，佢嘅私隐政策就系、是、如果收集到个数据啊同中国嘅国家或者国防直接有关系咧，华大基因系有权咧对外分享呢啲相关资讯嘅，咁即系冇啦，即系冇啦。
咁即系话中共需要你嘅资讯嘅话咧，咁佢就有权同华大基因攞啦。
系啦，总之军方一出声咧，就华大就送晒过去俾佢噶啦。
所以
就冇私隐可言啦。
系啦，所以我谂即系大家即系做呢啲咁嘅测试之前咧，咁就一定要真系睇清楚啲 fine print 啊，睇下嗰啲政策究竟佢系点利用或者点运用你嗰啲数据啊。
Yeah, 呢个，但系好多时咧，你知啦，一般嘅消费者未必真系有咁个心，即系咁嘅耐性去阅读晒整篇嘅合同嘅，因为好多时嗰啲合同系好长嘅，嗰啲 fine print 就印得好细嘅，即系睇都睇唔到嘅，吓、啊。
嗯，好啦，嗱，咁啊，头先啊，你啱啱开始嘅时候讲过啦，话呢个华大基因收集咁多啲基因数据啦，佢就系想控制同埋或者干扰啦，啲外国人民嗰啲生活啊，同埋医疗系统嘅，咁点样做到呢一样嘢咧？
啊，喺个人层面嚟讲咧，咁啊，得到你嘅 DNA 做分析咧，就可以分析到咧。你的种族啊，你的性别啊，你的眼睛的颜色啊，你的遗传病啊，譬如高血压啊、癌症啊，又会不会出现这些情况啊，对你啊什么东西是敏感，会引招致你敏感啊，诸如此类的信息啊，很多的啊。咁呢，但中共呢不单止收集你 DNA 信息过，他还是收用很多合法或者非法的途径呢，非法途径很多时候就是用这个黑客啦，去黑很多机构的网站啦。咁收取各方面嘅信息㗎。佢根据美国安全部门嘅估计啊，喺美国啊 80% 嘅成年人呢，佢嘅个人信息呢都已经被中共啊摄取咗㗎啦。其中包括医疗信息啊、职业啊、生活啊、财政各方各面嘅信息
㗎。哇，咁都好多喎 ,80%, 喎，即係10个人有8个人嘅信息已经被佢中共嗰边係攞咗㗎喇喎。
係啊，好似好简单㗎嘛，俾个例子你睇下，就係、是、前两三年啦， Equifax 个网站俾中共啲黑客黑咗嘛，咁全美国差唔多全美国嘅所有人嘅嗰啲信贷信贷记录咧，就嗰啲评分咧就俾佢攞晒啦，啊，所以咧就你讲你可见咧佢哋嘅收集美国人嘅信息系几咁广泛啦。
同埋而家美国人嘅手机好多 app 噶吓，如果你有微信啊或者甚至 TikTok 嗰啲嘢，咁都好可能俾佢知道晒你好多即系财政上啊，你嘅生活习惯啊，你同边啲朋友啊，诸如此类，全部佢都知道晒。
系啊，譬如咧嗱，你嘅好多嘢关于即系去收集到呢啲咁嘅你生活习惯嘅信息，再同呢个 DNA 呢个基因嘅信息一结合起嚟咧，哇！佢知道嘅嘢可能比你佢知道你嘅嘢可能比你自己仲要多吓，所以咧佢可以做出好多令你意想不到嘅嘢，譬如咧佢可以向你提供啊一啲你自己都唔知道嘅需要嘅治疗啊同埋药物啊诸如此类咁嘅信息噶。嗱，俾个好简单嘅例子你哋听下吓。咁啊，譬如有一日一个人打电话俾你，咁佢同你讲，根据我哋得到嘅信息咧，你系有高血压，咁系你啱啱做完体检，你系有高血压嘛吓。咁咧，仲有咧就系佢话俾你听，根据我哋嘅分析咧，你好有可能会有直肠癌，因为呢个遗传病嚟噶，你家族前几代已经有噶啦。佢讲埋俾你听，系嘛？咁咧，不过佢就跟住就讲，你唔使担心，我哋咧就会帮你嘅吓，帮你嘅，你唔使紧张。嗱，点帮你？首先咧，同你嘅生活习惯度开始啦。一个健康嘅生活习惯咧，系可以增强你嘅健康噶嘛，系咪？嗱，譬如咧，根据我哋嘅收集到个信息咧，你叫喺外卖叫餐时咧，就叫好多煎炸肥腻嘅食物，呢啲咧对你个高血压，对你个癌症嘅。有即系嗰个
引致癌症
机会提高喎、所以你以后唔好叫呢啲咁嘅嘢食啦，叫啲清淡啲嘅蔬菜多啲嘅食物啦。仲有睇根据你网上购物嘅资讯咧，你买好多烟啊酒啊呢啲都唔啱啦，系咪？饮酒啊会令到你个高血压更加高啦，食烟又会导致癌症啦。根据你手机嘅信息咧，你每日步行好少咗千零步咗，一个健康人咧一日应该行10000步左右啦。咁你心跳咧就好少加速，即系话俾你听咧，就系你好少运动啦。所以呢两样嘢你都要做多啲啦。仲有咧，你每晚食完饭咧就上网睇埋晒啲5-3-4嘅网站，咁好夜先瞓熬夜啦。所以你嘅肝咧亦都系有问题嘅，因为咧熬夜就伤肝啊嘛，系嘛？跟住会推荐一啲系列嘅佢哋产品啊服务啊。咁好多人當然啦，有啲人會覺愕然啦，你點會知道我咁多嘢㗎？但有啲人話：咦，係喎，你講得乜咁清楚嘅？去接受喎，係嘛？
其實咁肯定係佢比你自己更加了解你自己嘅，因為佢由女到外咧，乜都知道曬你嗰啲嘢嘅。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嚇非常大家要警惕嘅一個事情嚟嘅。好啦，我哋嚟到休息時間啦，休息之後咧，同大家再追蹤呢個基因問題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叶万峰。
嗱，头先啊讲到咧吓，华大基因啊，佢收集咗你嗰啲咁嘅基因数据之后咧，佢系可以点样样去控制同埋干扰啊外国人嘅生活啦，同埋个医疗系统嘅。咁好啦，另外一样嘢就你头先一开始节目嘅时候都讲过啦，就系佢可以利用呢啲个数据咧，就系去发展呢个基因武器。咁究竟咩系基因武器？系啦，系点样做到呢一样嘢咧？
嗱，首先讲一讲先，基因武器咧系违法噶，因为咧联合国有个呢个生化武器公约嘅，咁啊绝大部分个国家咧都签署咗呢个公约嘅，所以咧唔可以制造呢个生化武器或者基因武器嘅，系唔道德噶吓。咁但系点解仲有当然啦，仲系有人知法犯法啦，所以咧网上亦都有啲咁嘅信息嘅，就系生化武器啦、基因武器嘅信息。咁啊，啲所谓嘅基因武器咧，其实咧就运用呢个遗传工程技术咧，将啲基因重组，咁啊将一啲咧致病嘅细菌或者病毒中里边咧，加入一啲咧抗呢、这个抗药性啊或者系抗疫苗嘅基因落去，咁令到呢啲咁嘅细菌啊同埋病毒咧。就变咗咧，就系 冇嘢怕噶啦，冇解药嘅，你冇疫苗啊，冇呢、這个抗生素啊，冇药任何药物可以杀佢噶。咁或者另外一种咧，就系、是、用一种微生物啦。咁呢种微生物咧，平时咧就唔会治病噶，但系咧喺佢里边身上边加入咗呢啲抗药啊，或者系
治病嘅
基因啦吓。咁、令到佢咧成为一种又系一个可以杀人嘅武器啦。咁呢啲咧就系微生物嘅呢、這个基因武器啦。咁啊嗱，呢、這个只一部分啫，仲有咧另基因武器就另外一种另一呢个 part B 第二部分咧，就系、是、咧就利用人种与人种之间呢、這个遗传特征嘅差异啦，即系譬如中国人同埋日本人之间咧个遗传因子里边咧个特征咧系有啲唔同噶。咁咧令到呢種咁嘅致病嘅病毒或者細菌咧，就係淨係針對咧呢一種啊特定嘅遺傳特徵嘅人產生呢個致病作用嘅啫。咁啊可以消滅佢哋，但係咧就唔會消滅其他人，唔會消滅自己人嘅。
哦，咁即係佢可以針對某一個族裔嘅人咧去攻擊佢哋。
係啦，就呢個咧就係呢個基因武器嘅呢一種可怕嘅地方啦。咁啊嗱。在军事上咧，基因武器咧系算一种种族灭绝嘅武器嚟噶啦，因为咧佢净系咧杀咧系针对嘅嗰种族群嘅啫吓。譬如呢、這个每个，譬如呢、這个基因武器系针对印度人嘅，咁啊净系会杀到印度人嘅啫，就杀唔到呢、這个越南人噶吓。咁啊嗱，除此之外咧，咁啊研究呢种咁嘅基因武器嘅方法咧，主要咧就系、是。首先发掘咧，每即系你针对嗰个族裔啦，嗰、那个民族嘅咧，基因方面咧喺边度系薄弱嘅，系容易受呢个攻击嘅。然后咧，你就再研究一种咁嘅细菌啦，或者病毒咧，可以针对呢、這个弱点嘅地方去攻击佢噶。咁咧就成为一种，如果揾到咧，咁就会成为一种针对呢个族呢、這个民族嘅基因武器啦。咁根據美國醫學家嘅估計啊，使用有效期唔同嘅種族武器啦，可以啊消滅一個國家嘅25%至30%嘅人口噶，所以非常非常之恐怖嘅一種武器嚟噶，比呢個核子武器更加嚴重噶嚇。
好可怕！頭先你講到話不同有效期嘅，咁即係話佢可以逐步咁去消滅唔同嘅人啦。
佢可能唔系去消灭咧，都系同一种族嘅，
同一种族，但系系不同嘅时期。
系啦，佢可能就佢嘅就系、是、有啲咧就系、是、譬如有效期系一个礼拜，有啲系十日，有啲系一个月，有啲两个月，系咪？咁样情况之下咧，就系、是、杀不同，即系时不同时，
即系逐步
嚟啦
吓。哇，咁真系好恐怖。咁头先你一开始已经讲过啦，其实世界系有即系有呢个公约嘅嚟约束。啲國家咧係唔可以發展呢啲基因、呢啲生化、呢啲基因武器嘅，咁即係其實類似就係核武器咁啦嚇，即係都有公約去限制嘅。咁但係好可惜，有啲國家佢係唔遵守世界規則噶嘛。
係，但係咧暫時嚟講咧就未有證實到任何一個國家咧。是確是有呢個基因武器嘅，因為好多我相信好多國家喺度啲係做緊研究啦，但係佢就唔會公開嘅，佢唔會喺呢、這個論壇度公佈佢自己做緊呢個基因武器嘛，
係嘛？嗯，係。嗱，咁究竟呢啲咁嘅基因武器咧，有冇啲咩不同嘅類別咧？
嗱，有㗎，好似頭先講嗰啲就微生物基因武器啦，靠啲細菌啊病毒啦。另一種咧就係毒素基因武器啦，咁有好多天然嘅生物咧就會產生呢個毒素嘅，產生咁咧可以用呢、這個呢、這個生物技術啊增強佢嘅毒素噶，咁成為一種呢、這個好有效嘅呢個基因武器，呢、這個基因武器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轉基因食物啦，用食物都可以做到武器嘅喎。因为咧可以咧经过呢个基因技术啦，又系对食物嘅处理啦，咁有两方面，一方面咧可以强化呢个基因嘅，呢个系好事啦吓，但系咧亦都可以弱化基因嘅吓，令到你个基因咧越嚟越弱咧，就越容易受到呢个攻击啦，疾病好会出现好多疾病噶啦，令到呢个国家嘅，如果啲国家嘅人民不停食呢个食物咧，佢个国家嘅军队嘅战斗力咧就系不停咁样低落噶啦。
其实我哋而家都可以买到一啲，即系喺铺头啦，都买到一啲系基因转变嘅食物嘅。通常就系嗰个作用就系令到啲食物咧会好食啲啦，或者可以维持耐啲啦，冇咁容易变啊咁。咁但系呢个就即系比较冇咁深层次嘅基因改造啊。
其实咧，我哋买到啲基因转基因食物咧，会唔会伤害到我哋基因咧？我哋唔知嘅。除非你是真的做拎去实验室做过一个详细的分析呢，可能知道，否则你是不知道的。嗱，讲返呢个转基因呢，除咗可以削弱呢个基因嘅基础呢，亦都可以增强㗎喎。譬如呢，有啲国家呢，中国都曾经讲过啦，佢想去啲有计划呢，令到啲军事呢战斗力更强，唔怕痛啊。咁呢亦都系呢，可能呢就即係研究咗一种食物，令到佢哋呢喺呢一方面呢系会增强嘅，係咪？
可能唔使瞓觉又唔怕痛嘅，咁就真系呢一班士兵就会好犀利啦。
好，另外一种嘅基因武器呢就系克隆武器啦。咁点呢，就是、利用基因呢个技术啦，就系、是、创造出一批呢就系、是、攻击性同埋杀伤力好强嘅呢个生物啦，譬如杀人蜂啊、食人蚁啊，或者杀人老鼠啊。咁呢就然后呢呢种研究出嚟嘅咧就有新嘅物种噶啦，系咪？然后咧再用克隆技术咧大量咁复制啦，然后咧将呢啲嘢咧呢啲生物咧投落个战场度啊，咁令到出现好多好恐怖嘅场面啦，系嘛？咁咧就系嗱呢啲咁嘅基因武器嘅可以话佢嘅特点或者佢优胜嘅地方咧，就首先咧佢哋就系有选择性嘅，佢净系攻击咧设定咗嘅人种嘅啫，就唔会伤好自己人或者是其他种族的人的。咁咧，仲有咧就系呢种咁嘅基因武器咧，就系好难预防噶。佢啊又好难去管理嘅，因为佢有抗药性啦，又有传染性啦，而且咧去杀人嗰时咧，你系唔知噶，即系察觉唔到噶。譬如你嗰啲好多人突然间病咗，你都唔知道发生咩事。等你知道嗰时已经太迟噶啦，系咪？仲有咧，就係、是、就算你知道咗咧，因為你好難破解呢個密碼嘅呢個遺傳密碼咧，進行有效治療噶，所以咧係殺傷力非常之高噶，而且咧成本非常之低噶，相對嚟講同你製造呢個導彈啊、戰鬥機啊、坦克啊、大炮啊平好多，平好多噶。咁而且咧對呢個敵人咧係有強烈嘅呢個心理壓力噶，呢个震慑作用噶。
其实你咁讲咧，就令我讲，即系谂起而家吓嘅呢个新冠病毒啊。你试想下，如果呢个新冠病毒咧，系只系针对某一个族裔嘅人嘅啫，咁你就可以大概想象到咧，嗰个情况会系点样样。
系啊，真系好残忍嘅一件事。
即系对呢个族裔嘅人或者呢个国家咧，嗰种恐惧会系去到咩程度？
系啊，仲有咧。呢、这个基因武器嘅释放方法咧就好简单嘅，而且多样化嘅。你好简单啫，你可以啊将啲病毒啊放喺箱度，一个容器里边，然后搵个人带到去呢个国家嘅大城市度，就打开去等佢自然咁散播、繁殖、传播，咁样害死人噶啦。亦都用飞机，可以用飞机空投啦，甚至系用飞弹啊、炮弹、导弹咁射过去都得噶，系嘛？咁咧令到呢个国家啲人咧短期内就患上咗一种无法医治嘅疾病啦。咁对佢哋嘅国家嘅战斗力啊！當然咧，就係傷害得非常之嚴重啦，係咪？所以好多而家啲科學家都好擔憂嘅，因為咧呢個基因技術咧越嚟越先進啦，距離咧製造出成功製造出呢啲咁嘅基因武器咧，就係越嚟越接近嘅，甚至已經有可能有啲國家已經成功造成某種嘅基因武器，不當然啦，佢唔會公開啦，係咪？所以佢哋憂慮其實呢種咁嘅基因武器嘅危險性啊，比核子武器更加嚴重噶。
嗱，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啦，因為節目差唔多到時間啦，我哋一開始就講華大基因啦，呢間中共嘅公司啦。咁頭先我哋講咁多嘅事情咧，即係都好似天方夜談咁，但係其實係已經實實在在咧，係有科學家亦都係發現到有呢啲咁嘅跡象咧，係有國家係進行緊嘅啦。咁究竟中共係咪做緊呢一樣嘢咧？
哈，呢樣嘢咧就睇你對中共點睇啦，係嘛？咁我覺得中共咧係呢個我個人覺得啦，佢野心係好大嘅，要統治全世界啊嘛，共產黨係咪？而且咧，中共咧係一個冇道德底線嘅政權嚟噶，佢乜嘢佢都敢做得出嚟噶嚇。咁咧 既然基因武器的个杀伤力咁强，你话佢点会放过呢？系嘛？其实啦，武汉病毒研究所华大基因都话明啦，佢同中共军方系有合作关系噶。咁武汉肺炎啊呢种病毒啊，系咪有可能咧系因为咧呢个基因武器嘅研发之中咧，唔小心泄漏出嚟嘅病毒呢？
咁呢个系好多人都好想知道嘅答案嚟噶。咁好啦，我哋今日时间又够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